继续的和弟兄姐妹来交通，教主爱人广传福音。我们今年教会的我们的目标之一，当我在准备这篇经文的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没有想到在前两天我们竟然在国内就发生了这么一个，在我们美国国内就发生了这么一个悲剧。当然各地的新闻和报道都不现在还没有整理出一个很定案出来，但是我心中有特别的一个感触。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是传什么样的福音？当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，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他的 first name 是什么？这位凶手，26岁的凶手，既然他的 first name 是用 Christopher， 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基督徒的名字，不是基督徒不会用这个区别的名字。但是他今天盲目的26岁拿四把枪进去，让他叫醒教室里面的学生们，你们是基督徒吗？那是基督徒，他全部杀死。我不禁让我自己想到，如果说我是在场，看到基督徒被杀，如果我愿不愿意承认我是基督徒，更不要说我是不是一位传道人。但是我们看到这13位基督徒见证了勇敢的为主的见证，不但我们耶稣基督这个主的名受到羞辱，他们用血，美好的血，在众人面前做了见证。但是我们很奇怪，我们看到报章上的戏，究竟把这位凶手当作是英雄呢，还是当作他是一个恐怖分子呢？居然间我们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，我们会讨论到这个问题，我们并没有讨论到我们今天信仰的问题。在海外校园一个杂志，一位弟兄特别昨天一大早他会信传给我，传了一个海外校园的杂志，里面记载那是9/11事件之后，当时CNN 的电视台访问了比利·格兰的女儿，他说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，你们的神去哪里？如果我们耶和华神耶稣基督去哪里？我想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每一个基督徒很难回答。但是我们这位比利·格兰德，我想大家都知道比利·格兰德是谁，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，上面刚才谈到影响力的群体，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福音布道家。他也是基要福音基要真理派的代表性人物。我们先讲吧哈，福音基要真理派和福音派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哈，他是基要真理派，比我们福音派还要保守的，他是代表人物。他的女儿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们每每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在问神在哪里，就好像我们这次退休的会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们第一堂课，我们的总牧师给我们传讲的信息的内容，就问我们人在哪里，我们在问神，今天我们在问神在哪里。但是我们多少的时候 我们就跟悖逆的以色列百姓是一样的，是神不要我们呢，还是我们不要神？今天我们在学校里头，我们不能谈宗教信仰，我们在学校里头我们不能祷告，因为是宗教是自由的。 It's fine， 就过去了。我们在公家的场合上班，自己民间的上班的地方，我们能不能够有自己在上班期间，我们能不能够谈到我们的宗教信仰？违背宪法，违背宗教自由。我们今天家里，我们何尝不是常常也把我们的信仰把它当作一个，我们说神在哪里，是我们今天把神带出去。今天当发生这种事件的时候，我想最难过的是神他自己。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祷告中，我们纪念这受难的家属。我们来看到前一阵子在南卡还发生在黑人族群的一个教会当中，教堂里头有人冲进去，也是年轻人，也因为宗教的问题也射杀了很多人。我们感谢这九个家庭对于这个凶手，九个家庭的家属对这个凶手不予完全的赦免。而不是说这位凶手他法律上他就没有责任，但是他的民事上的责任全部拿掉了。这是基督的爱，弟兄姐妹。当我这两天昨天吧，我又看到一则新闻，看到什么新闻？梵蒂冈就是教廷在要开一次我不要的多少名什么一个大会，结果居然跟梵蒂冈负责神学教育里头的一位神职人员神父，居然跟他同性恋，他不但同性恋，还带他所谓的男朋友一起出现在记者会上头，也一起承认他们有了同性恋的行为关系，而不是还不只是同性恋的倾向。弟兄姐妹，这世代代到天主教比我们基督教还要严谨的，还要保守的。在天主教的天主教徒，你如果离了婚，你要再婚，不能够在教会行婚礼的，他们是不允许、不接受的。但是他们今天居然间有了同性恋倾向，甚至于叫做 Francis 现在的方济格也已经在美国，已经在这次访问的当中，在梵蒂冈驻美国的大使馆里头也接见了同性恋的代表，他的倾向也已经在慢慢的发生。这是圣经上所讲世界末了，我们就是什么样的代号。但是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警惕。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福音的时候，保罗当年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讲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呼召保罗的时候差派使者，就是差派门徒亚拿尼亚去跟保罗怎么说，你要在君王外邦人面前为我的名做见证，而且你还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。弟兄姐妹，保罗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被呼召，到了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，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。所以刚才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讲到他所受的那许许多多的苦难，他不以为苦，他认为他也坚定这相信基督徒受苦是必然的。根据世界的报道，每一年大概有10万基督徒 那他包括天主教，也包括东正教这些等等，每年有10万人遭迫害死亡。弟兄姐妹，这10万人大多数都在世界各地，而在我们中国大陆还是最少数的。我们看到我们在国内好像有一些的迫害，但是迫害致死的却没有那么严重。我们感谢神，神恩恩待我们中国人。就像我上一次所讲的，神的福音要借着中国人再次的要带回，要回到耶路撒冷。我们有13亿到14亿的人口，我们不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不在制度里头进行。中国大陆每一年大概发行300本圣经，那这个数据是可以可信的，因为台中国大陆唯一可以发行圣经的是官方中国大陆的基督教联会，一年发行300万本。那我们除以3好，大概每一年就要增加100万的基督徒。我们感谢赞美主。我在这边宣布弟兄分享这个问题，弟兄姐妹不要轻看这同性恋的问题。我想我在这边也特别的代表教会来宣告，我们北社区华人教会是坚决反对同性恋。虽然宪法怎么立是另外一个事情，我们遵守宪法，但是我们在教会里头，我们在会堂里头，我们在教导，我们的主张，我们是坚决反对同性恋。不管是有同性恋的倾向也好，我们有同性恋的事实也好，不要轻忽同性恋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社会败坏的进步。当你一个同性恋将来可以一直往前推的话，将来乱伦可能都有戏。什么叫做多元化的家庭，都从这边就开始产生。圣经当中常常会引用同性恋，神反对同性恋，神斥责同性恋。我们通常会用到索多玛和摩拉那段经文，还推出非常完整的经文。我们也会用到我们利未记，利未记也不是完整的经文。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，神对同性恋男的或女的责备最清楚的，把它当作一个神羞辱，神看我们说你玷污了自己的身体，是定罪，是在罗马书第一章，我们上个礼拜才读过的。弟兄姐妹可以回家去看看罗马书第一章24节到28节，神怎么样定罪，神圣灵的感动借着保罗怎么样定罪同性恋。旧约就讲到同性恋是男跟男，但是在罗马书很详细的介绍到，不仅是男跟男，也包括了女跟女。我想这两件事情，在我今天这个信息之前，先跟弟兄姐妹做一个交通。现在我们回过来看到我们属灵的地图，这是我们刚才所念过的经文。这一节圣经，我们请弟兄姐妹，我们重新再来念一遍，好不好？我们说，请。
凡蒙我所信的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不要让人蒙得这福音的好处。
这是保罗的宣告。今天要做的这四方面，因为不比较简单的跟弟兄姐妹做一个介绍。传福音，我们通常把它当作一门学问。我同意它是一门，它是一个恩赐。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传福音，而每个人都必要传福音。 那边是一个墨传福音啊，你往这里为什么简化成一种说明或者一种课程和讲台的教导，其实是不恰当的。它来自一种热情，来自对神的爱，一种积极的回应的行动，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我们不是在这边上一门课教你怎么样传福音，我们不是上一门课告诉你什么是个福音，还是我们一个有行动的很激情的。什么叫激情？大概你们比我更懂。当我们要结婚的时候，我要结婚了，激动不激动啊？我要做爸爸，要做妈妈了，我要做爸爸，我要做妈妈了，激动不激动？那种心情，我们有那种激情，我们就有个行动，一种去回应的行动。保罗为什么在第二十三节刚才讲到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要使人更多，有什么更多人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。换句话说，保罗已经尝到福音的好处。给我们一个思考，上个星期我们的汉光传道一直在我们当中啊，一直在我们当中一直问我们问题，要我们请茶。我们今天也不妨，我们也来请他。刚才我们尤女士也在问了一些问题，我的问题也很深，福音的好处究竟是什么？保罗在这里面认为，他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。为什么保罗他有这一段的开始？因为在第九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三节，保罗在回应你哥林多教会门徒们的一些问题，因为哥林多教会的门徒在挑战我们使徒保罗的权柄，他也控诉使徒保罗到处怎么样游走。现在人讲的话，白话的来讲，很不体面来讲的话，就是骗吃骗喝。但是保罗在这边回应说，我传福音，我们得工价是怎么样，是合宜的，是合宜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在你们面前我没有亏欠你们，特别是没有亏欠哥林多教会。当我们的保罗到了哥林多教会侍奉一年半的时间，他所得的奉养有两个地方得来的，一个他和百基拉、雅居拉他们怎么样支搭帐篷，凭信心他的供养自己；第二一个他在腓立比的教会他的供应。这是保罗进入欧洲第三次旅行，布道旅行，进入欧洲之后第一个所建立的教会，腓立比教会，马其顿那边是供应保罗。所以保罗可以大胆在哥林多教会的面前说，我没有接受你们的供养，即使我的供养是合宜的。不要，保罗说，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，在他身上他有一个责任。我不晓得有祸是怎么样，有祸不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咒诅，不是的。我把他理解为有祸了，是什么意思？我得不到神的奖赏。保罗一心一意在神面前，他要奔走天路，他要奔到最后，他要得那个奖赏。等一下会跟弟兄姐妹讲，就是拿公义的冠冕。保罗是传福音为侍奉的责任，因为说他若不传福音就有祸，但是后面紧接着讲，我不传，但是这个责任已经托付给我。因为当使徒行传第九章在那个地方，这时候距离使徒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呼召的那一次，这边的时间大概距离已经将近二十年时候，将近二十年，这个责任已经托付给我。第三，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要是能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。保罗在没有律法的人之下，他就说没有律法的人，在有律法的人之下，这就针对犹太人，应该针对犹太人，在犹太人之下我就说犹太人，在没有律法之下我就说没有律法，在有律法之下的我就说有律法的，有软弱人里面我就说软弱人。他其中最主要把我所信就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但是保罗说我不是，我即使不在律法之下，他是不在犹太律法之下，他却是在哪里之下，他说我是在耶稣基督的律法之下，更高更高。这是因为我们马丁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之后，这个真理之后，特别在我们华人当中，我们遵守律法成为了一颗好像一个魔咒一样，不敢谈律法，华人当中不敢说起律法，那个是错误的，这是错误。我们不是行，我们不是靠行律法称义，这是答案，是百分之百，这是马丁路德所讲。但是我们必须还是要行律法。实际你哪一条可以废掉？弟兄姐妹，哪一位神学家今天可以讲到我们实际哪一条可以废掉？这是我们谈到三个背景，当然那个背景，你能看到保罗他有个传福音的态度。保罗把传福音是当作一个在运动技场上的一个赛跑作为的比喻。在雅典有奥运会，在哥林多有海峡运动会，每两年一次，所以他讲到格林多，就是讲到格林多海峡哈，不是我们讲到台湾海峡这个哈，不是的哈，是当地的海峡。所以他用了这个比喻，大家就很容易懂，很容易懂。每一个运动员，我想我们在成名的，我们在要参加每项的运动比赛之前，不管是奥运会，不管是我们的冬季啊夏季，还是包括我们各样的任何比赛也好，每一个运动员他们在参赛之前，他们不晓得要受到多少多少我们难以想象的严格的训练。特别是国内来的，你们应该很清楚，国内来的女子体操队是怎么训练出来的。一年一次，还有过年期间回家一下，不然都是跟父母亲家人都是隔离。讲一句不好听的，就叫做斯巴达训练。斯巴达训练，每一个我们参加比赛的选手，我们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，我们要经过严格的节制。我们人比赛是教育真实，都要有怎么样，都要有节制。但是最后我们得的是人坏的坏人是暂时的，坏人的过去。就像我们2012年奥运会，我们美国的体操选手，那个叫做什么名字？那个游泳选手得了几面金牌，好像六面吧，破世界纪录了。看到没有，他之前他受严格的训练，等他在2012年结束他的一生的生涯结束之后，竞赛的生涯结束之后，他现在唯一的收入，他唯一的收入就是广告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他没有受练，他不再受参赛资格那种的严格的要求之后，他就在他的老家就发生了酒醉驾驶，这个就是暂时。 因为神是松懈的，松懈的。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是攻克的神，叫神放弃。我们要得的是笨坏发育，是永恒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神，我相信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，非常非常的宝贵。希望它是我的目标，我也希望是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所追求的目标。我们请弟兄一起来念一下好经。
那天后上我就已经到过了，刚好的路我就已经跑进去了，时间少了，我就已经从此以后我有公共的万年这个身体，就是上来过一次的到达路上是可以过来，不但是可以过来，也是可以到达那个马去选择。
我们何等的安慰，保罗说公义的冠冕不是给他一个人，给所有世界上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我们今天是不是爱慕神显现的人呢？如果是，我们就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。公义的冠冕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们相信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。当这些赛跑的人，当这些拳击者，所有的运动员，当他们拿到金牌，真正的只有一个人，当他们一个人站在台上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周琦，背景是周琦金牌得主的所属过的博客，但有没有想到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想象到背景所做的，背景所做的是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新歌，那个是比较世上的国歌要更美。我不知道啊，我这只是假设。我在想，如果说我们能够站在台前，耶稣的台前说你是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，这边四周围全场都在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新歌，这是何等的美。是定标目标，这份标杆。保罗说：“我斗拳不是斗白空气，我奔跑不是有定向，它是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方向。我们今天的目标，我们是永恒。我们今天就迈向永恒。如果我们要迈向永恒，我们要不要思考我们今天的光景？今天唱的诗歌引导我，引领我，引领我，每天的引领我，时时刻刻的引领我，引领我到耶稣基督的台前。我们有没有想到，我们今天我们也像是一个运动员，我们今天有没有站在，我们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是不是已经站在跑道起跑点？如果是，对不起，如果是，我们有没有心理的预备？我们有没有身体的装备？我是不是可以跑好？在这条跑到终点，跑到目标，我才会跑得好。我是不是已经开始准备去领受这个奖赏？创世纪是主的命令，我想在这边对马太福音28:19-20弟兄姐妹都很熟悉，都很熟悉。那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，召给是门徒们的一个命令：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是给我的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，包括所吩咐你们的，一切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。 我就可以预言他们再次到世界来，这是主的意思。我们看到约后这个约后书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，我记得没有错的话，是去年我们参加 Princeton 教会，我们的孙约翰牧师给我们讲的信息的一堂课，我们是基督的使者，神已经把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是赐给我们，我们今天是基督的使者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所以我是基督的使者，我们承受主的使命，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们对神的爱。基督的使者承受主的使命，这个都是很机械化的。我们要有一种激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对神的爱是激烈，对神的爱是激烈。罗马书第九章第三节在讲什么？在讲到说，我为了我的骨肉之亲，我被拒绝，我也不走，我也不在意。换句话说，他可以为了骨肉之亲，他我们所谓白话来讲，抛头颅洒热血，他都愿意。我们看到保罗一生在三次的宣教旅行当中，宣教旅行除了在雅典那一站，啊，在使徒行传雅典第十七章雅典那一站，雅典好像可能比较文明一点啊，雅典那一站。那个 station 他那个 stop 没有受到逼迫之外，他在那一站所走的都很辛苦，都很辛苦，曾经被人家用石头打丢到，以为他死了，把他丢到另外去，结果他就活生生的就站起来，就走到群众当中。他就见到44岁以上，还有长难，还有各样的危险，还有宗教会所挂心的事，这是保罗，他对神的爱所激励。当我们看到这些人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当福音不再是主的命令，包括半段的游戏，我们当还有一小部分，是我们生命的流露。保罗他就是这样生命的人生，不持续的。如果弟兄姐妹，我们再往下再看一些经文，使徒行传，当时是圣灵各处圣灵在各处见证保罗，你要到怎么样？你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你要被捆绑。本来咱们基督的时候有谁呀、啊？有一个当时的先知叫做亚加布，就拿起保罗的腰带，那绑在自己的身上，把自己手脚给他说：“你将来到了耶路撒冷，你要受这样的捆绑。”太厉害！当然，我们中学系老师说那个预言是错误的啊，因为事实上他到了什么？到了，我想爱丽丝应该记得哈、啊，他到了耶路撒冷，好像没有被这样的完全一样的被捆绑。但是他被捆绑这些事实预言是正确的，他在耶路撒冷确实遭到捆绑，他遭一种铁链的捆绑。保罗去之前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原文这边在证明之前有一个副词在形容证明，它就非常慎重的，有的英文版本翻出来的，有的英文版本没有翻出来，我们的 King James 也没翻，我们 ESV 版本也没有翻，但是 NASB 的版本翻出来的，有的英文字叫 Solemnly，他反正很 serious 的，他把这个证明成恩惠的证明。我们也看到 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，我们今天愿意，我们奔向，我们奔向我们宣教工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，我们要看圣经启示，跟当年犹太人一样。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，如果说我们找到宣教的工厂，一定有圣经启示宣教我们，一定有圣经启示宣教我们。我自己个人来讲，我跟我们家姐妹到山东去，公安来了，两部车子停在教会门口聚会点门口，他没有进来，他可以说什么？后来我们得到的消息，他可以说他找不到入口处，不知道会聚会点在哪里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中国的公安有这么差吗？啊，我们中国的公安车已经开出来，开到会场前后门各停一部车子，说找不到进口吗？弟兄姐妹，神的保守，神的保守。我到了上海，还没有上台，公安三个进来了，主持人冲到台下去，跟他打哈哈，嘻嘻哈哈，然后我再慢慢的再从旁边就是退到哪里，包括藏在哪里。哎呀，那个我可没带过，下次那个黄弟兄，你今天带我下次到你家，我也可以有地方可以在给我养他的鸽子笼里头。当然鸽子笼没有那么小啊，鸽子笼里头大概藏了20分钟。神机启示一定是在这里，这是保护我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传福音有一个难处，因为我们不能够解释传福音需要的装备是没有错。我们家功课只剩下算夫妻，我们家姐妹一直跟我讲，功课几生叫生父亲。他说你在吃的时候问题都不能解决，他说你怎么叫做功课几生叫生父亲。我在他面前我说得发个病，我赶快溜掉了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平常思想一下，我们有没有喜欢我们常常嘴巴很快就张口，没有经过祷告，或者甚至没有经过祷告，我们很坚持我们自己嘴巴就出来了。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做我们喜爱做的事，讲我们喜爱讲的话，我们要充分的发挥我们的自我，因为没有这个自由的发挥这个的话，就不能够表示我的存在，这都没有错啊，都没有错。但是保罗讲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。我们有没有为了福音的缘故，让我们口舌稍微节制一下，让我们的动作稍微也节制一下，不为别人，为了别人良心的缘故，为了福音的缘故。福音是做一个的侍奉，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一的侍奉。我们的一代表个人，但是另外一个一代表整个世界，整个宇宙。我们就一个灵魂不死，弟兄姐妹，他就可以大过世界所有的人。我想用下面四点和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操练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的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里面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，我们不晓得花了多久时间，但是我们一般都同意他花了很短很短的时间，因为他里面只讲说他一年三天，一年三个主日进入帖撒罗尼迦的会场参加福音， 那条上的比较教会被建立起来，多久时间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它是非常短的时间。而且铁道尼撒教会是非常好的教会，因为我们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，当保罗进到比利亚的时候，对比利亚门徒怎么讲，你们比利亚比铁撒罗尼加怎么样还闲，天天查考圣经，要查明这经是与不是。既然比利亚比铁撒罗尼加还行还好还优秀，那问题是说铁撒罗尼加是不是一个好的教会啊？一定是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江德森比邱弟兄好，那表示邱弟兄还不错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才显多好。如果我不好的话，他比我好也好不了多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我们可以用第二个来一个推测啊，推论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都在乎言语，我们是包括了当时的同工，包括了希拉，也包括了这个谁，还有包括了我们的路加啊，也在乎全能圣灵充足的信心，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。那我们先来看祷告，因为我们靠的不是人的言语，不独靠人的言语，我们还要靠神的同在。每一件事工必须靠圣灵来做工作。当主耶稣升天之前，他跟门徒怎么讲？使徒行传第一章，你们要回去，回到耶路撒冷等候从天上来的能力。当你们得到能力的时候，你们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到地极做我的见证，圣灵的能力。所以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不但教会被建造起来，成为一个怎么样有影响力的群体。我们做饭食的，我们做饭食的，七个食指当中要有好名声，要智慧充足，还有一样什么？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。但是管饭食的只专门管饭食吗？没有吧。我们看到特别七个指示当中的腓力，圣经上怎么称呼他的？圣经上称呼他传福音的腓力。圣经是如此来称呼。我们要祷告，第二个要吃得好，超越圣经的福音。我们每天是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吃是不是很关心呢？有的是为身体的缘故，有的为了健康的缘故，为了有时候我们一个原生家庭我们的习惯性，就比如说因为原生家庭我是习惯性吃肉的，所以我们家姐妹常常讲我是肉食动物啊，不怎么喜欢吃那个蔬菜，这都是原生家庭所养成的啊，养成的。这种吃得好，那何况我们基督徒是注重是地上的粮食吗？生命记告诉我们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什么一切的话。我们要超越，今天我们传福音，我们不是跟人家去，我们是跟属灵的征战，我们要跟天，我们要跟执政的掌权的征战，我们还要跟天上属灵气的魔鬼来征战。我们需要的装备，在装备当中我们叫功课提升，叫圣福气。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一年又过去了，我们要回顾了，我们要立定新的一年新计划呢。那我不晓得今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计划实现没有呢？我们圣经读了多少呢？我在神面前摆上多少时间来祷告？我不管弟兄姐妹在读什么，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有系统的每一天有一点灵修的生活，读一些圣经，每本圣经都是神的话，每一个圣这个神的话当中都带着能力，带着应用， 我们今天要缺少应用，希望讲台当中我们能够怎么样讲一些笑话，能够讲一些例子，但是我们忘掉了圣经里头充满了例子，充满了应用。我星期五曾经跟他们在茶厅的时候，曾经交通道，文明交通道，讲到一件什么事情，我们讲到说比利比谢亚伯拉罕的夫人要回到巴旦亚兰去，怎么样回到亚伯拉罕的老家去寻找他妻子的时候，为了以撒，注意到一句话非常重要，今天我们年轻人还有我们父母之间要特别注意的。特别讲到他说这个仆人那人问亚伯拉罕，他说如果女子不来，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儿子带到怎么样带到巴旦亚兰去。亚伯拉罕怎么说的？亚伯拉罕说不可以把以撒两只铜钵，不可把以撒带到巴旦亚兰去，他来不来与你无关，你把使命传递，但是你要回来，我迦南是神所给我的应许之地。这个就回复到圣经，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，亚伯拉罕确实抓住这一点，我们感谢神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应用，要睡得好。昨天晚上大家睡得好不好？哦，有人摇头了。我们睡觉的时候啥事都不能做，啥事都不能做，表示说什么？我们就叫做哪一个人睡觉，在座的你和我睡觉的时候会把保险箱的钥匙放在身上，珠宝金银全部怎么样都放在身上，然后去睡觉的，甚至于说我怕有怎么样，又怕有地震，又怕有水灾，那怎么办？我把衣服鞋子全部穿好，又有火灾来，一来我马上拔腿就跑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没有，交托。我们睡觉就是全然交托了，事情天塌了我们也不知道，才能交托。我们交托给神。诗篇，我现在不记得是多少篇了哈，反正上行诗124、123左右。神，我们的神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神。24小时，他不会不厌其烦的。我们是专心依靠他，他的专心等候我们去依靠他。听懂吗？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运动，运动是少不了。我们为了我们健康的缘故，但是我们要问。我们运动的目的是何在？当我们有了健康的身体，我们健康的身体是干什么？那么多活几年，那我们吃能喝能睡。提摩太上过一句话，提摩太书，操练健康益处还少，操练金钱益处还大。那么我们操练金钱，我们可不可以去运动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但是我们超越运动，比如说我们走在跑步机上，我们可不可以放个耳机在我们身上？我们可不可以听一些神的话？可不可以听一些圣歌？我们一边运动，我们一边来享受神，我们来亲近神。我以前有一个传道人，他跟他交给朋友的时候，他是怎么交通，他特别用走路到这个女朋友家里头去，然后他趁着他从他的住家到女朋友的住家，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他干什么？他特别走路，他跟我讲他背圣经。所以说他圣经的新约的经典，除了福音书、保罗书信，他就在那个两年当中这样走啊走啊走啊，就把它背起来。我们在任何的时刻，弟兄姐妹， 他们健康一出还是少。那我们朝为一个金钱的生活一出还少。也就是简单，当我们一切我们为妇女的缘故牺牲，我们能够牺牲，我们有着很多的事情，很多的话我们都可以做，我们都可以自由的说，不牵涉到罪的问题。但是有没有为了别人的良心的缘故，有没有为了别人福音的缘故，我们宁愿自己牺牲一点，我们委屈一点。最后这节我特别带了一个 iPhone 啊，带了我的手机来，我要念一个故事给你们听。这个故事呢是在八月份吧，我突然间听到我的微信里头这都响了，我就打开看一看，结果呢它内容是这个样子。你好，你是邱弟兄吗？你还记得前年在旧金山机场相遇的新泽西的 James 和他的女朋友李姐妹吗？当时你和太太还一起为我们祷告，这是李姐妹发过来的。当我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吓一大跳，怎么会有个李姐妹发个信息给我？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我到现在其实我真要诚实跟你们讲，我什么时候带着这个旧金山机场为了他祷告，是谁对象我都不知道，我还不晓得，所以我就看得很紧张。因为他被讲到提到和太太，所以我赶快去请教我们家姐妹，免得误会发生。所以我们家姐妹就告诉我说，她说你都不记得吗？是的，有这么回事。那是当年我们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到了旧金山转机。弟兄姐妹，保罗在跟提摩太讲什么？他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，随处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。结果你猜他告诉我什么？那我们就保持联络了，保持联络了。那他这里面我们很感谢神一件事情，中秋节我就给他一个，把一个中秋节快乐给他，他说谢谢，他说节日快乐，告诉你们一个开心的消息，坚持就是他先生十月二号准备在香港受洗，他现在在美国，那他在香港要到明年才回来，所以我记得这个时间，我就在发了一个短信给他，我问他说你先生受洗有没有受洗的见证？那当初他先生怎么受洗的呢？怎么决志要受洗，飞到香港去受洗呢？有这么一段话，这是他的一个跟他太太所讲的。他说决定受洗，决定成为一名基督教徒，虽然对教义很多的部分有不解和疑惑，甚至抵触，可这些都并不妨碍我归向神。因为知道人不能没信仰，灵魂需要休息之所，人质里头，人质的灵魂是恶魔，神质的信仰才是正道。我的灵魂属乎神，阿门。然后我就发了一个传真给他，我又发了一个信息给他，他说什么呢？问他受洗的理由，可不可以介绍你们的见证？他说是的，很特别的一次经历，在大海中央受洗。在十月二号，他会向他受洗，就是我们昨天，也就是我们的主人，他受洗了，我们感谢主。这是一个年轻人的见证。所以朋友们，我们不要认识神，我们认识神永远不认识，认识不清。我们也不够完全，不够明白，包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，包括90岁的基督徒，一生为基督徒的老传道人，他也不能夸口说我这一生认识的非常清楚。我们在一生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都在认识， 所以但愿弟兄姐妹记住今天借着最大的信心，借着最大的信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传福音是上属灵的征战，我们传福音是主的使命，也是我们生命的流露，也在传福音我们需要被征战，靠主的恩典最大的帮助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和这个感恩，我们用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主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来分享我们这个信息。我说啊，愿传福音不成为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儿女我们的负担，所以每一个的儿女我们对你舍己的爱，你的回应，愿主把福音的负担放在每一位属灵的儿女身上，所以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吃力有量，我们迈向永生。谢谢恩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感谢圣灵老师们的这个。